直话直说，由卢军红台长为您主持。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5年1月30号了，星期五，农历是12月11号。那么2月3号呢，下周二呢，就是农历的12月15号。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就开始解答大家的问题。喂，你好。
哎，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
啊，你好，嗯。
哎，师傅，这次马来西亚法会有50000人的大法会，你很法喜吧？
人越救的越多的话，法喜越充满了。
哎呀，真的是，我们看到那法会的照片也感到非常法喜，越来越多的人跟着恩师台长好好的学佛修心，救助有缘众生，我们也感到法喜。
他们马来西亚的那些佛友非常非常多啊，非常非常好啊。嗯，多少人进不来啊，多少人票子都拿不到。嗯嗯，
哎，太好了太好了。嗯，哎呀，我师傅啊，今天有几个问题想问您一下。嗯，师傅啊，是女人这个湿气体寒有什么好的方法吗？饮食注意什么，或者是加强什么经文呢？
什么什么没听清楚。嗯，
就是这种女同修不是身上湿气啊，湿气比较重，
啊，湿气
体寒，
啊，
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湿气寒的话，一般的说起来就是，第一要经常经受一些阳光的照耀，就是阳光啊，是要照一些阳光，背部要照阳光。
嗯。
第二，自己不能在太暗的地方待的时间太长，就是说，比方说在暗的房间里啊，工作办公室不见太阳的，或者怎么样，在家里啊，就是时间不能太长，每天要出去走两次。嗯。
哦，
然后呢，自己要多念大悲咒，大悲咒，而且要念那个如意宝轮王陀罗尼。
哦，明白了。那念那个如意宝轮王陀罗尼，他怎么祈求呢？他是
祈求就是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正能量呀，就是保佑我身体好啊，就是阳光普照，让我身体能够得到一个正的能量，就可以跟菩萨这么讲的，没关系的。
嗯，好的，谢谢师傅开示。师傅，就是您这个就是看图腾这个节目啊，你想想，全世界上多好多少万人打，是不是？比如打个比方吧，比如星期二这个看图腾，实际上星期一天界上就有他的名单了，就是菩萨已经安排好了。有个同修说，70%的人，就是说打通电话70%的人，天界有就已经有名单了，30%的人是随缘打进去的，是这样吗？
嗯，有一点的。因为你去看，凡是做梦做到的都是提早通知他的，说他明天能打通，他一定打通啊。嗯，
哦，
也就是说随缘的也有，规定的也有，并不是说所有的都是规定的，也不是所有的都是随缘的，明白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好的，师傅，您这个节目录音中啊，经常听有的同修找你看那个佛台家里有没有菩萨来，师傅说，家里有护法来，菩萨不来。你像这个护法来菩萨不来的原因有哪几种呢？
一般的护法来菩萨不来有好几种原因。第一就是说，你本身自己家里如果经常有灾有难啊，有灾有难的护法神就会来帮助你，因为你求了菩萨。但是呢，你现在的本身的自己身上的业障，这个菩萨不能动你因果，但是菩萨会派那个护法神来帮助你，明白了吗？帮助你是改变一点点因果，但是不是说菩萨能够完全能够帮助你改变你所有的状况，所以就派护法来。但是菩萨都知道你家里情况的，如果菩萨能够到你家来，说明你家里的气场非常好，已经能够达到了菩萨的这种我们说一种能量体了，也就是说你这个人是非常好的人啊，人家才可以跟你好人，跟你好人交朋友。如果你这个人虽然是个好人，但是呢你身上有很多不好的习气，那也就只能也只能叫警察来帮帮你了。你听得懂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
还没调查清楚呢。
哦，是是啊，只要可以这样，他只要是真修习、真修实修，嗯，就是好好做人，一般就是观世音菩萨都会来的，
都会来
吧？
啊，都会来，因为你气场里面没有浊气呀、啊嗯，你现在的人身上都有浊气呀、啊。
哦，
浊气就是说你自己本身还没想不通，你自己本身还要埋怨人家，还对人家不好，或者你本身还有一种报复心理，这些都会造成你重大的伤害的呀。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师傅、我和那个澳洲小男孩聊了一下，他有一个，他想，我想请教师傅一个问题啊。他做了一个梦，就说是，就是说许愿吃全素的人如果违反的话，师父在梦中告诉他要马上念礼佛忏悔这件事，但是如果许愿吃全素如果违愿不改的话，师父在梦中说马上拉走，是这样吗师父？
实际上拉走并不代表马上就走掉。
嗯嗯，
听得懂吗？拉走的意思就是说拉下去要惩罚的。惩罚完之后还是上来，比方说你很多人做了一个梦，晚上腰痛，被人家拉了，被人家在下面打了，第二天醒过来腰痛得不得了，这就是说他已经在下面受过惩罚了，是这个概念，并不是说马上拉走就人命没了，并不是这样。如果你这个人本身已经业障恶贯满盈了，本身到了这个结束了，那么然后呢你又违愿，那这些东西条件成熟的话，那拉走的可能性也是有的，明白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师傅，最近他们有一个这个问题比较纠结，很多同修，就是我们每天做功课和念小房子的小咒题目只念一遍，最近就又听同修打电话问师傅了，师傅我们还是跟着以前那样念法，还是必须要改过来，小咒每遍都要念题目吗？
实际上小咒可以念可以不念，念的话更尊敬，不念的话也没关系，最好嘛就念，因为你念的多的话就可以不念，如果你只念一遍你必须要带题目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嗯，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有的同修他不是经常梦到甲鱼吗？不是梦到甲鱼就是延寿啊，如果他延的寿可以转给自己的亲人吗？菩萨说
应该不可以的，因为给他延寿的诏书啊都天上下来，给一个人延寿是根据他全方位的生命的一个在人间的一个价值，也就是说他的价值是属于慈悲的，是属于经常帮助别人的，是属于他的上辈子没有做多少坏事的，所以他才能延寿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这个基本的条件，所以他有这个生命的价值，所以他才会给他延寿，所以并不能转的，你求只能自求自得啊，人家得不到的，明白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其实菩萨帮他延寿就是叫他在人间好好的弘法度众的
啊。对啊。
嗯，好的。请问师傅啊，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心灵法门的佛弟子做那个放生仪式啊，就是放生仪式中的往生咒是不是有死鱼才可以念，还是如果没有死鱼，放生的时候没有死鱼就可以不念了？因为师傅在槟城带同修们放生的时候让我们念的大悲咒心经和七佛灭罪真言，而没有往生咒呢？
啊，就是这样，因为一般的来说如果有发现有死的话才念的。嗯，
哦，明白明白。嗯，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同修不是每天读白话佛法一篇吗？但是看到在微信群里或 QQ 群里看见同修发白话佛法，就是说是看到这种电子版的和这种就是这种书籍版的，哪一个能量大呢？
应该说都不错，但是呢电子版看完之后你就忘了，书的东西更容易进入脑子里。我问你，你看电视看过就会忘记的，你如果一本书的话，你可能会印在脑子里时间比较长，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哎，
那是否如果听你的白话佛法和看你的书的白话佛法，哪一个更强呢？
那听到的时候可能就是进入了你的意识当中，更容易进入。看进去和听进去的话，这个里边还是有讲究的，看书你可以看不进，听也可以听不进，听不进人家的话，书拿在手上看不进去也有的，最主要还是用个精神集中呀，所以都要看的。如果你很喜欢看台长的书，有些人就喜欢看的，那你就看，有些人很喜欢听的怕看，那你就可以多听听白话佛法也好啊。
哦，
那能量，
明白了，明白了。
因为台长在做十分钟的白话佛法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多能量的呀。他就讲话，他也有气场的呀。
嗯、
那个嘛，是从书中，他也有气场的呀，都有的啊、
嗯。哦，明白了，明白了。嗯，感恩师父开示。嗯，师父开光的绿色山水画是黄果树瀑布的景色，请教师父为何选择这幅画呢？天上可有与黄果树瀑布一样的地方呢？请师父说说吧。
实际上这个瀑布呢并不是完全属于黄果树的，但是实际上是属于啊比较接近的。应该说在天上，你要记住天上的美景啊多得不得了，但是这绝对这个山水画是黄果树的一幅画，因为这幅山水画里边山和水的比例正好相动相称的，就是阴阳调和，山为阳，那个水为阴嘛，啊，你明白吗？然后呢，再加上水必须要流动，如果任何一幅画的水不流动，那说明你全是死水一潭。那水在瀑布的呀，它是在自动流动的，也就说明它生生不息，顽强不息啊。这个水一流动，也就是说阴气就会明显的减弱。如果这个水一动的话，那就是明显的减弱；如果水不动，那阴气会更重。你明白我意思吗？
好、哦，明白了。嗯，感恩师父开示。嗯，下一个问题，有位女同修是护法菩萨带来，性格刚直正直，在弘法上也有力量，但是这与女人要柔情似水啊相违背，请问师父她应该怎样平衡呢？
很简单，护法并不是说叫你就凶，护法并不是叫你就是凶得不得了，要记住柔情似水，刚柔相济，那才叫禅呢。应该在刚的时候要刚，在柔的时候要柔。你看看台长在原则性问题上，我非常对弟子严格的，对不对？
嗯，
但是台长看的那些老妈妈，我这次从马来西亚回来的时候，那些老妈妈，师父看着他们就想哭，眼睛里一直有眼泪，我心里很难过。我知道他们看一次会少一次，我也不知道他们明年还不还能够看。台长能够见到他们，因为他们的加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台长心疼他们，而且我看到他们很多人以后是回不去的，所以我心里很难过，所以我这个时候师父的心绝对是非常非常慈悲的。所以一个人刚柔要相济，并不是说你刚你就是整天的要对人家凶要骂人的，你柔的话就是要有时候说我们要推拿治疗身体健康，有时候要给你动手术，对不对啊？啊，
对对对，
啊，就这个道理啊。
好，明白了，谢谢师父开示。嗯，就是有位同修，就是问观世音菩萨自己念的小房子如何，就晚上就做梦，就早晨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男性声音跟他讲你在买黄金，同修不解，那个声音接着说你在储存黄金，同时看到自己的手上放着像银行一模一样的金条，请问师父小房子在给要经者念经的同时大概有多少比例可以为自己储存功德，还是把全部只有还清了债务后才能储存功德呢？
一边储存一边还债都是可以的，因为很多人就是这样，如果你不还，你还债的概率越大，那你储存功德的概率越大，你如果还的少，你拼命自己储存，到了最后会流失的，你明白我意思吗？举个简单例子，你如果买房子你欠人家银行贷款，对不对啊？但是你并不是代表你家里不能储存一些钱的啊，不是说我全部要还掉的，我还要开销嘛，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就这个道理。
哦，嗯，好的，谢谢师傅开始。那师傅啊，就是家里不是说是给，就是说家里有灵性嘛，给家里的房子念小房子，嗯，要经者念小房子。如果他家里没有灵性的话，他念的给家里的房子的要经者念了小房子，会传到哪里呢？
如果家里没有灵性，他给家里的要经者，对不对啊？我可以告诉你，
对对对，
我可以告诉你会锦上添花，就是家里的气场会越来越好，气氛越来越好。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就知道了，你家里没有要去油漆，没有要去房顶破了，没有要去装修，那我问你，你家里的钱越来越多的话，是不是你家里越来越富有啊？不一样道理啊。
啊， 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父开示。再一道问题，就是有两位同修同时梦到一棵漂亮的大树上有上百位温哥华的同修毕业照，照毕业照之照之前，这些同修还去了趟厕所。梦境中这位同修想，我们温哥华什么时候上来了这么多同修？意念是法会后新加入的同修，请问师父，这是不是 这就是温哥华同修年底的成绩单吗？
应该是的，这就是毕业证书，就是说温哥华的同修已经付出很大的努力了，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功德，他们度了很多人了，所以他们会得到更多的菩萨加持。像这种像这种名单，像这种看到的照片，都是他们的功德。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人在人间度人，根本不是做给师父看，也不是做给菩萨看的，是完全是自己的成绩单拿出来，你走的时候就靠着这些成绩单上天的。你没有渡过人，一个人渡不到，你骗谁呀、啊？你能上去吗？有什么用啊？
嗯，
明白
了，明白了。
啊、
嗯，好的。现在我们都知道，每次开法会，师父您很辛苦，很辛苦。特别是有拜师收徒弟、收弟子时，师父更累了。如果有些同修给同一时间给恩师台长念大悲咒，这样对师父好。但是有些新同修或者是重病患者，还有业障重的、功力差的，给师父念大悲咒，是不是这样就是不好呢？
也谈不上不好。反正呢，一种祈福吧，一种祝福祝愿吧，啊，不管怎么样，就是应该说你帮人家祝愿的话，你就算身体不好，你给人家祝福的话，他也是就要看你接收人的能量了。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吗？比方说一个病人在医院里，那么给医生说祝福你啊，医生啊，祝福你身体好啊，对不对啊？啊，那虽然这是个病人，但是你说医生听了也会开心的呀，对不对？然后医生马上就更好的帮他看病了，对不对？实际上就是说自己能量不足的人，帮着台长或者念念经什么的，他会得到一种反加持的。我们过去说叫一种反加持，就是一种反弹，就是说因为我帮助你了之后，人家本身就很好，人家会更多的帮助你。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吧，一个穷人如果去帮助一个送礼物给一个富人，那么这个穷人呢穷得不得了，送两个馒头，那这个富人一看他还想到自己，你还送两个馒头干嘛，马上从家里拿出来好几盒月饼送给他了。这个还听得懂吗？这个意思啊？
明白明白
啊，人家感动啊，人家感动了之后一种反加持就过去了，对不对啊？他身体不好还给台长念念经的话，马上他台长的身上有一种能量体，他会给他加持的嘛。嗯
嗯，对对对，是不是主要是看他们这种爱师父的这种心呀，是吧？
对对。但是呢，话也说过来，本来这个人接触的人就能量很差，如果你再找个人，能量也很差的，那个不是反加持了，那真的要起反作用力了。会倒霉的、
哦、
真的会倒霉的、
哦、
我不骗你，所以我就告诉你、真的有的时候你去看好了、你去看好了，在社会上很多人自己已经苦得不得了了，他再去说哎我来怎么样对你，人家马上这个人更倒霉，他说你不要来找我，你不要来找我，看见你这人我头会痛的，啊不是，他能量不一样，你听得懂吗？
是听得懂听得懂。有一位同修，他建了一个微信群，但都是些发心真修实修的同修们在一起学习白话佛法，并在生活中实践白话佛法。因为有同修在群里分享白话佛法实践中的感悟中会涉及到人间思维这一部分内容，自己犯过的错误啊或业障等，如果同修在分享时起心动念都是带着忏悔心和布施心，把自己实践白话佛法的过程和感悟分享出来，让更多的同修从中受益，引以为戒，并在此寻向菩萨忏悔，这样做地府会不会记他的过呢？这样做可行吗？他这种模式，
他这种模式是可以，但是比方说他过去是邪淫很厉害，如果他描绘的栩栩如生，那已经犯罪了，犯邪淫罪了。
哦，
你再有发心的话，你让人家听了之后，很多人都坏脑筋了， 你怎么可以描绘？你去看看过去好了。很多年轻人最喜欢听案件，就是喜欢听人家强奸罪，而且会描绘啊，怎么强奸的，当时人家怎么反抗的。我告诉你，这你已经让人家犯邪淫了，明白了吗？你再怎么忏悔心没有用的，因为这个你已经让其他人犯邪淫，你已经造成了别人去胡思乱想了，那本身已经造成你对别人的伤害了。好了。
哦，那怎样注意呢？就是这种
讲到只能反反的讲，我过去犯邪淫，我过去啊、这伤害了很多女士啊，或者我做错很多事，只能反反的讲，绝对不能描绘细节的，听得懂吗？
哦，
还有我刚才前面我再补充一句，就是你说如果这个人身体不好，给那个人身体不好的人念，为什么这个人会倒霉啊？举个简单例子，你跑着去一个很穷的人跟一个很穷的人说，我祝福你啊，你以后一定会发财的，你一定会好的。你说那个穷人看见他来祝福他，你说他会对他有什么感觉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这个解结咒和化解冤气的小房子都能化解恶缘，两者都能针对化解某某和某某的恶缘，区别在哪里呢？
解结咒和什么？你说？
化解冤结的小房子。
啊，化解冤结的小房子，它小房子是经典经文的组合，对不对？那么这个化解冤结的话，那厉害了。你看大悲咒，给自己能量，给对方能量，化解冤结；心经给自己开悟，给别人化解恶缘，对不对呀？那个七佛灭罪真言，给自己忏悔，也给别人忏悔。往生咒，我做错的任何事情，过去的、以往的、现在的啊，所有的东西啊，我全部忏悔。我持往生，就是说，并不是说完全是动物死了的往生，人的灵魂也可以往生的。啊，你比方说，人家说我这个人过去像死了一次一样，重新又活过来，实际上这就叫往生嘛，明白了吗？实际上这个经文的组合，那当然比单单念一个解结咒效果大多了。但是解结咒是什么意思呢？我跟你人跟人之间的气场不合，我跟你人跟人有矛盾、有麻烦，我们念念解结咒，我们就过来了。
哦，
这个
跟你那是否是否在多念化解冤结的小房子的时候，就可以不念解结咒了？还是一块儿那样念更好呢？
一块念更好。解结咒实际上就是我要化解跟你的冤结，因为一般的化解冤结之后要加点小房子啊，那就效果更好。啊，就是这样。
哦，所以就点上。
我曾经讲过，你比方说，你不当心把人家压伤了，那姐姐就是说，哎呦，对不起啊，我真的做错了，哎呀，对不起啊，你还要赔款呢，你要给人家赔人家医药费的、护理费的，那就是小房子啦。现在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
你不能说你讲讲对不起就可以了，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没有这事的。赔款。
是的，是的啊、哦！谢谢师傅啊，师傅，再就是如何区分在上香的时候，佛台上的水杯发出来的响声是菩萨来还是家里有灵性的？
水杯响声不要去想的太多，水杯的响声，除非你自己碰的，一般他自己如果发出点响声，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偶然的有时候会有，那要看的，那要看的。那有可能是菩萨来、
哦、
但是这种几率概率非常少，他菩萨一般来不会是说拿你水杯喝的，他不会的，一般水杯来喝的话，实际上你应该当心了，那是灵界东西来了，来喝水了。
哦，
菩萨是那个精华，就是说你水供在那里，他能感受到你这种气场，他根本不会来喝的，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听得懂。好的，师傅啊，你说这个偷盗啊，偷盗，比如是不是钱是欠人家的？如果偷盗了再报警，是不是就加深冤结了？
发现人家偷盗，那你报警那是现在社会是正常的，啊，对不
对
啊？
对，
那你东西被偷了，那你不能说啊、说我不报警了。那当然了，小东西的，我觉得还是化解冤结吧。因为有得必有失，他今天来偷你的肯定有缘分的， 啊。
是啊。
啊，所以小东西嘛就算了，啊，大东西嘛你报个警，说不定他还给你呢，啊，对不对啊？抓到了嘛还给你了。实际上你不能说，因为我们学佛就正恶不分啦。所以很多人看看为什么有很多天上的菩萨下来到人间不是照样啊，我都不能讲谁了，你们都知道的吗？很多威武的菩萨，对不对啊？
嗯，对对对。
他也是斩魔啊，斩魔斩起来很厉害的啊，孙悟空，嗯，啊不打魔了啊，否则怎么护持菩萨的佛法呀，就这么简单了。
嗯，是的，好，谢谢，感谢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同修刚搬新房，听人说主人要在新房过三个年，但是同修每年过年都一定要去外地家的父母。嗯，请问师父这样的说法对吗？如果对的话，如何去做？
实际上这就是根据中国传统说，新年嘛最好在家里，年三十晚上，就跟西方人的平安夜一样，明白了吗？嗯，但是呢，如果你没有条件的话，那也没关系啊，四海为家了，你只要心中有佛，你怕什么？所有的风俗，所有的习惯，随着你信佛，都一切变得无足轻重，听得懂了吗？风水固然重要，但是你如果信了佛，菩萨护持你，风水当然就没有问题了。曾经当年有留学生，三个人住了三间房，啊，下面是个猪肉铺。每天扎肉扎肉，他们家里一对夫妻两个人出事，那一对也两个人出事，就有一个人天天念经的，他没出事。好了，明白了吗？
哦，知道了，知道了。
啊，
好了啊，最后一个问题吧，师父，不好意思，如何消除这个争强好胜之心呢？
争强好胜之心就是贪之心。一个人不贪怎么会去争强好斗啊？就说明你还想要，你还要这个还要那个，你就是争强好斗了。所以一个人放下自己完全不去争，对不对啊？就是要靠着自己不贪呀。你比方说我今天想得第一名，是不是贪心啊？你已经得第三名不好了，第三名和第一名有什么区别啦？啊，我都不知道，对不对啊？上台领奖的十二个人领奖，有的是第一名，有的第二名，你只要站在台上你就是获奖者，心态好一点，什么好好斗心都没有了，这就是学佛人的心态，对不对啊？
嗯，
啊，
对对对，是啊。嗯，今天我的问题问完了。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您保重好身体。
好，
谢
谢，
谢
谢
您，谢
谢
您，
谢
谢
谢谢，再见再见。
再见再见。嗯，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这个知话直说节目呢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